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使用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呢，我们讲另外的一个题目。另外的一个题目呢，请你记下来，就是神的儿子比先知更美。因为希伯来书呢有一个很大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把耶稣基督高举。当主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胜过一切旧约里头的人物。而旧约里头的人物当中呢，有一个是叫做先知的。那么什么叫做先知呢？那么现在呢，请你把一点重要的地方呢记下来啊。原来在犹太人的律法之下，在他们的律法主义之下，在他们的神国的观念之下，在犹太教的那个规定之下，他们呢国家当中呢有三种人物呢是受膏的。什么叫做受膏呢？就是膏油的膏。就是说呢，在他们当中呢有三种人物呢是整个国家里头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国王啦，当他被加冕的时候呢，就由那个大祭司呢把那个最美的膏油呢在他头上一直淋下去，他就整个的被膏立起来了，就是在他身上呢喷发出来那个香油的膏油的香气，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祭司。祭司就是负责在圣殿里头献祭的那些人啊，他们需要膏立的。那么第三种人物被膏立的呢，就是先知。那先知呢不一定是未卜先知啊，不一定是这样的意思。先知乃是呢神的代言人，就是神透过这些人呢把他自己的心事呢，把他的心意呢向我们显明。所以呢这种先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呢是非常高贵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第一章第一节里头，他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列祖我们就知道呢，原来在这个地方呢神是透过众先知呢把他自己的话语讲出去的。而这个先知是怎么样成立的呢？就是要膏立。那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尊贵的一个人物。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神的儿子比先知更美的这个五个大点呢把它在这儿呢跟您分享一下啊，请你做一点的笔记。第一个大点，先知就是神话语的代言人。我们从历代神话语的发言人来看呢，先知必须具有神的特殊的眼光，他一定会体会神特殊的心肠，也一定在时代的前端看见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他就替神发言了。那么在这个先知的个性当中呢，他必须生活呢是完全圣洁的啊，因此呢他或者是责备，或者是宣布，或者是劝勉，都必须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先知呢，当然有各种的不同的人物了，但是呢，神也规定先知呢不可以犯奸淫先知的婚姻应该是绝对干净的先知的情况必须呢完全与神的个性呢完全合乎，百分之百的相合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先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乃是经过神特选的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上有神特别的功能。那当然在历史当中我们也看见呢有先知呢娶那个妓女做妻子的，但是那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的情况之下，因为呢神要使用呢以色列国呢回头就要先知呢娶一个妓女，就是说呢你虽然犯奸淫，我还是爱你，只要你回头我仍然怜悯你我仍然承认你是我的妻子。所以呢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先知呢必须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在整个的世界当中，人欲横流人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人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甚至人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混乱了但是假如我们真是一个尊重神的人呢，我们就应该知道呢，在神的带领之下呢，一定有神的恩典与怜悯，只要我们肯把自己交在神的带领之下，好好的尊重神，敬畏他，过一个呢分别为圣的生活，神一定大大的使用我们的。请看旧约里头所有的先知，也请看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合乎神使用的人，这些人都可以说是现代的先知，甚至于我可以这样说，今天你跟我把神的话传扬出去就是神的先知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干净，是不是那么现在呢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讲到先知，先知并不一定是指未卜先知，从先知的工作看起来呢，其中包括了预言，也不只限于预言，就是把当代所急需的话语呢把它解开。旧约当中最迫切需要的话莫过于弥赛亚这三个字。这位神的受膏者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旧约的以赛亚书里头呢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交代了。假如待会儿你可以把以赛亚书打开来看一看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下课之后，那么你就可以呢找到53章以赛亚书53章里头呢就讲到一个神的仆人，他呢没有加行美容，他要受很多的痛苦，他是常经忧患的，然后呢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那么这一个受膏者就是这个神的仆人呢到底是谁呢？那么在旧约当中呢他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的意思。那么在新约当中呢就不是在用希伯来文了，就用的是希腊文，在希腊文把这个受膏者弥赛亚这个字翻出来，他的声音呢就是基督，所以呢我们叫做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是基督了，他就是神的仆人，他就是神的先知，他就是神的代言人，他就是神的代表。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人叫我们的基督教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地方呢跟您做一个很详细的交代，我相信呢你一定很高兴可以得到这一点旧约当中弥赛亚弥赛亚其实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出现的，当然在那个以赛亚书第53章里头呢我们就可以用它做一个例子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待会儿呢去找一找看一看。那么先知呢就是成为一个神的受膏者，成为神的代言人，当然他也有讲预言啦，就好像主耶稣不是讲很多的预言吗假如我现在给你一个考试，我不知道你及不及格这个考试呢就是说主耶稣所有的预言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直到今天还没有应验的到底是什么呢？你看主耶稣说他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啊，让他们鞭打，然后呢让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死掉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耶稣基督早已经预言了，都已经应验了，但是在他的预言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预言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应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再来。主耶稣一定要回来整理这个世界，然后呢才进入永远的荣耀当中跟我们一块的。所以呢这个耶稣基督这一方面呢，的确证明他就是神的代言人，他就是那一个先知啊。所以第二大点呢就在这个地方。那第三个大点呢就是说先知的包括了各样的阶层了。其实我讲起来呢你有点呢可能今天是第一次听见也说不定。不要忘了神的代言人是包括了各种各类的阶层的。举一个例子，大卫王这一个在旧约当中写了很多很多圣经的人啊，在诗篇当中他就写了很多的诗篇，在旧约的历史书里头就记载了他很详细的历史。那么其实在神的眼光当中呢，这个大卫王呢他就是一个先知。那但是他其实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的职业是君王，这是最高最高全国最高的一个人物。但是呢在神的面前他也是神的代言人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啊。那么后来神又拣选一些小先知啊，有些是农夫，有些是管桑树的啊，很多很多各样的人物神都拣选，只要我们肯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神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成为神的代言人啊。在这儿呢我要讲一件事呢，是最近在我们当中发生的。有一个弟兄，年轻的弟兄啊，当然年轻人呢就很多的梦想或者是幻想了啊。那么但是这一个年轻人呢就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有很多的梦想啊，有很多的盼望将来要做的事。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这些做领袖的就常常非常的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担心他走错了路。假如说有一天他梦想呢自己成为一个工程师，那么于是乎呢他就向这方面的路走。但是第二天呢他又说他梦想呢成为一个律师，他又往那方面走啊。但是第三天呢他又梦想自己成为一个教员教师，于是乎呢他又往教育方面去走。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呢他很有年轻人的气质，就是说呢很活泼很有能力。当然也有年轻人的一个软弱呢，就是很不稳定。所以我一直以来呢非常为他担忧，也常常的跟他谈话。但是有一次呢我听说他要成为一个牧师，就是说呢他要读神学，他要读圣经，研究圣经，将来做一个传道人。啊，这样的时候呢我就直接的对他说，我说弟兄啊，请你先停一停，我跟你谈话好不好。我跟他谈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跟他谈到底在你的身上有没有神很清楚的呼召叫你做传道人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传道人呢就好像一个医生一样，世界上的医生呢是医治人的肉体，但是属灵的世上，神的世上所医治的是人的灵魂。一个人呢学坏了做医生呢，他最多就是把那些病人都弄死了，他的肉体弄死了。但是一个传道人，假如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神呼召的一个传道人，他乱讲话的时候呢就把人的灵魂都医死了。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那么先知呢，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包括了各阶层的时候呢，他必须在他的身上呢有神很清楚的呼召，他才可以做先知的。每一个先知你去查一查看一看，在旧约当中也好，在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 那些传道人的身上也好，他们都有很清楚的神所给的一个呼召，也有很清楚的神所给的一点的恩赐，以至于他们可以好好的服侍主。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今天是不是也成全了神要求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成为他的发言人，成为他的代言人的这个呼召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很仔细很清楚的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身上是不是也有神的呼召啊。所以这是第三点，就是包括了各样的人物，而且呢必须在他们的身上呢有很清楚的护照。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姊妹刚才她所唱的诗歌，她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刚才在这个神的儿子比先知更美的这个大题目之下呢，已经跟您分享了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他是神话语的代言人。第二呢，一个先知呢，不一定是指未卜先知，乃是说他是神的话语透过他对当世代来说呢有一个迫切性就行了。那当然他也包括了一些的预言啊。那第三呢，在神的先知当中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神的呼召，他才可以代替神说话。第四，旧约圣经当中的作者呢都是先知，请你把这一点记下来啊。在新约圣经里头呢，所有的作者呢都是使徒，旧约圣经当中所有的作者呢都是先知。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神要把我们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那么使徒和先知的基础呢，当然一方面是指那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了，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指这本圣经，因为旧约圣经的作者呢都是先知。 而新约圣经的作者呢，都是使徒。那么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呢，就是说建造在圣经这一本宝贵的书上。那么假如我们对圣经熟悉，对圣经的真理可以好好的运用，也对神的话语呢可以深入的了解的话，我相信神今天一定要大大的祝福我们，而且呢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所以第四点呢，就是旧约圣经的作者是先知。那么最后一点，我们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跟第二节，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这一处的经文呢，所代表的最低限度有四个小点。那么请你呢，就把这个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课程里头的最后的第五个大点，就是用经文啊做这个第五个大点呢，把它分成四个小点写下来。第一个小点呢，就是主耶稣比一切的先知都大都美。从前呢是用所有的先知呢把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带出来，但是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呢，却是用他的儿子代替了所有一切的先知。那他比一切的先知都大都美，这是第一个小点啊。在这个第五个大点下边呢，第二个小点是什么呢？主耶稣是一个终极的先知，是独一而完全者。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以后呢，不需要再有其他的先知来把神的话语呢透过那些先知告诉我们。因为呢主耶稣已经完全了，所以假如啊现在有一个人说我是神的先知，我现在要讲话你们都要听，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千万不要听他，只要听主耶稣就够了。因为主耶稣是终极的先知，因为他把所有的先知都包括在他的身上，而且呢是那个独一的完全的一个先知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但是广义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代言人，而我们所代神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话。所以呢千万不要越过圣经啊。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有很多异端邪说说他们自己是先知呢，这是错的。那么第三个小点呢，主耶稣自己本身就是神的启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啊，就是他是神的启示。那最后一点小点呢，第四点，原来神在这个时代当中他启示给我们的他的心事，就是告诉我们他的心声是要透过两个的。第一个呢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说你从我身上就可以看见神啊，所以他是神的启示。第二个呢就是圣经，因为今天呢我们集中在圣经的话语里头呢，我们就知道神的个性跟神的样子，也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把这许多点呢摆在你的面前。我深入的相信你已经深深的得到了神很大的恩典，而且呢得到很大的帮助了。感谢主。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啊，我现在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啊。因为有一位亲爱的弟兄呢，他从上海的地方呢寄一封信给我，他在信里头呢这样的问，他说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最后的一个先知呢？为什么不说我们现在还有先知呢？其实我们也是神的代言人啊，我们也是先知啊。 他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是我说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先知，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在里头，就是说在现在以后，主耶稣以后再没有人写圣经了，因为呢圣经已经完全了，经过了主耶稣之后啊，到了启示录之后呢再没有人可以写圣经了啊。所以假如有人说我现在有特别的启示，我要在这本圣经里头加多一点东西，小心呢，这个100%一定是一个异端，所以我们不要跟从他。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了解神更多啊。现在有两个问题呢，请你思想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什么叫做先知呢？什么叫做先知呢？啊，第二，为什么说主耶稣就是神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一个终极的先知？终就是最后的意思了，终极就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为什么呢？